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今天我们来看第三跟第四，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八节啊，我们刚才说，当一个基督徒认识真理之后，他认识真神之后，他第一个表现就是真，以前是假的，很虚假的。但是呢，当我们的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表现就是真，对神真，对人也真，对事情也认真。那么第二是讲到我们的怒气啊，那么第三，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八节开始啊，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预备，请。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些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到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耶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读到这个第四章二十八节，保罗劝以弗所的弟兄姐妹信徒说，你们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那我们以为说这句圣经是写给以弗所那些以前做贼的、做强盗的人的，以前你们做贼的时候常常偷，现在不要再偷了，不要再偷了，这样子。但是呢，我们感谢主，有一些的研究圣经文法的解经家告诉我们说，这个从前这个字不是真的是从前，是一个叫做 present active participle， 这是一种的英文的文法，是说从前开始偷，偷到现在的。就是说以弗所的信徒、以弗所的基督徒当中，以前他们有偷窃的行为，不过呢，信了耶稣之后，做了基督徒之后，继续再偷。保罗就替他们紧张了，因此呢，就写的那么清楚的一句话说，你们从前偷，偷到现在的人了，不要再偷了，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的事业。那么当然为什么有这个现象呢？为什么会从前一偷到现在呢，还是在这个光景下面呢？当然有些人就误解了圣经因信称义的道理。什么叫因信称义啊？因信称义是说，我信了耶稣，我布道会我举手了我就买了一张的上天堂的飞机票那么已经得到保证了，有保险了，那么现在呢，我继续的来去犯罪，继续的来过从前的生活。各位，这个不是叫信耶稣，这个叫利用耶稣，不是相信耶稣不是这种人那么当然有一些人呢，他们就是给这种的生活习惯这个已经呢感染到全身了他们呢好像是无动于衷的好像是已经习惯了，还没有立刻呢脱离那种的坏习惯，也有那么种种原因。但是无论怎么样，保罗就警告他们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了那么新生命的表现自主乐住，当然了，前面是不可再偷。为什么会偷呢？因为不自主不自主、不满足、不满意就会偷那么这个我们来看一看经文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有余力分给那缺少的人。那么其实呢，我们看见第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五节、十七节怎么说呢？这个是十条诫命，十诫不可偷盗。然后第十七节说，不可以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以贪恋人的妻子、奴婢、牛奴，并他的一切所有的。无论在旧约，无论在新约，都有很明文的那个吩咐。甚至呢，这个十条诫命里面有两条，特别是讲到说，不要把人的东西占为己有。所以什么叫做偷窃呢？非法的，暗地里把别人的东西呢据为己有 那么在文法上，刚才我提到看出呢这个事情呢仍在发生当中，那么意思就是说以弗所教会有部分的信徒仍然经常的犯这种的罪，这个是一个很惊讶的一个说法。其实呢我们发现保罗能够这样子说的话，也表示出圣灵感动他说这句话，也表示出历世历代以来都有这种人。意思是说虽然已经信主了，虽然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呢不知不觉还有这种偷窃的行为啊。那么保罗呢就很批啊，这种行为与性生活不相称，性生活不相称，偷窃的普遍性，住旅馆的人有三分之一是贼啊。美国的报告不是我说的，有三分一偷毛巾最平常的，现在你的比较疯，人家都用毛巾的比较少偷，对不对啊？因为你的 credit card 插在手上，对不对？你去，以前就是说你现在去住旅馆，你的信用卡的号码，对不对？要给他的，对不对？我是发现你哪里什么东西，他就扣钱，啊！所以呢，现在不是说你比较诚实，是因为呢你不敢再偷而已，因为你要赔钱的哈。以前就不是呢，毛巾也偷啊，那么水壶也偷，什么都偷啊，偷画那些名贵的画啊。有一个 hotel， 有一个旅馆，那个画的后面呢有一句话，请放回原处。Put it back 三个字啊，这样子。有人偷电视，整个电视偷走。更奇怪的，有人竟然偷圣经啊！在纽约那些旅馆，他们总共来说，一年呢就给人偷掉了4000本圣经，总共来说了整个纽约啊，圣经都偷啊。那希望偷回去的好好去慢慢去读到这个以弗所书，读到这个从前不要偷窃的不要再偷，希望能够读到这一方面啊。旅馆每年被偷的那个钱呢，5亿美元呢，5亿。所以呢，你就说为什么旅馆越来越贵？因为你偷嘛。他就把你偷的东西的成本加在你的身上，就越来越贵，就是这个意思啊。商店的高卖啊，这个 shoplifting 很普遍呢。啊，每年被抓到的，在美国有400万，不是400万人啊，400万次人次啊。有些人是鸡贩，偷来再偷啊，但是他们说什么呢？被抓到的是没有被抓到的，是抓到了35倍，这1亿10000万次。啊，这是贼啊！70%是中产，20%是高收入，只有10%是穷人。啊，大部分的偷的贼都是中产人士，好像我们一样。啊，还甚至是高收入的。这个你不要说，我们每天看报纸都看到这些的所谓的 shoplifting 啊，就是在商店里面拿东西不付钱而走的人太多太多啊。那么最近看报纸说，看到有一位律师啊，女的律师，你知道律师还算是高收入啊，在香港，她竟然买儿童票坐地铁给人抓到，律师。两个不应该，第一个律师，啊，第二个高收入，知法犯法啊，那么就是做这个事情啊，真是想都想不通。后来被抓到警察局，他竟然为自己辩护，因为他是律师嘛，他不需要叫请律师的。他说被抓到那个人不是我，他竟然这样说啊，我的那个皮包给人拿走了，哒哒哒这样子。当然他。有人去认人，是你了，不是别人的，因为我们两个职员都认得出是你啊，摆都走都走不掉，商店的高买哈。那么更奇怪是说，商店的贼啊，大部分是他们的雇员呢，内贼比外贼多3倍，就是说那些雇员偷东西，比外面的人进来偷东西的数字多3倍啊。当然我这样子说是一种的美国的状况，中国不知道，台湾也不知道，是美国的统计啊。那么现在最流行的就是知识产权，有没有？对不对？现在比较是我们说版权所有照样翻译，对不对啊？明明说版权所有不得翻译，他自己也翻译，把这句话也印出来了什么叫 copyright 啊？我们也说 copy is right 啊，我抄人家是对的啊，甚至有人说 "It's my right to copy" 啊，我应该的，我应该这样子 copy。 有一个弟兄拿两本书给我看，他说林牧师，这里一本书，一本是正版，一本是假的啊，你说哪一本是，哪本是假的杜版的？我说当然那是模模糊糊的不清不楚的是假的，那个干干净净清清楚楚是真的。他说刚刚相反，正的那个假的那个是假的那个是更好看更清楚，已知道那个正的拿出去给人以为是假的。糟糕到这里啊，有时候我们会滥用公司的时间做自己的事情，等于说公司付你的钱，但是呢那些钱呢是你用来做自己的事情的啊。我们也有这个逃税的那个事情，这是什么呢？这是一种的公开性的了哈。甚至以前我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二三十年前电话直通电话没有那么的普遍的时候，我们有一种的电话公司提供的服务叫做 collect call， 你有听过没有？你有没有听过 collect call 这个字啊？就说你打电话去我台湾老家，那么这个黄先生，您我的爸爸啊，林先生，你要不要美国有个电话来，你要不要接？对不对？那么接的话呢，你付钱啊，这样子哈，叫做 collect call， 这是对方付钱的以前啊。那么很多留学生，那么他从东南亚回到美国要报平安嘛，那么报平安的打个长途电话非常贵的，那么就回台湾回了美国之前就告诉妈妈说，妈妈到台湾呢，我会打一个 collect call 给你。啊，你姓李的，但是我是说找王太太，你千万不要接，但是你听见王太太的话，你知道是我打给你的，都平安到不了啊，所以你不付钱我也不付钱啊。这是他们的密码，我们一起来去骗电话公司的，那个时候非常非常普遍做这种事情啊。若是你是几十年前来从东南亚来美国留学的话，很多留学生都会这一套的啊，用密码来报平安，对吧？这个都是什么呢？滥用公司的时间骗电话公司等等。有时候据我姐说，以前啊，现在公家的人民所有，什么都是人民的，那我是人民，所以我不算偷，对不对啊？有这种的理据，有这种逻辑，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人民的，我是人民嘛，所以不算偷啊。有时候说什么呢？你不仁，我不义，谁叫你收的那么贵？我偷多一点来去什么呢？补偿我的损失，对不对？为什么你付我的薪水那么低啊？我不偷谁偷啊？这样子哈，不应该吗？哈，有时候我们说我没有伤害人，其实我们不知道美国一个货品啊，一个货品成本有17%是因为有人偷，所以呢它加在这个身上，你知道吗？17%的成本是因为有人偷东西。所以呢东西越偷的话，你不要以为说哎呀这是不算什么，只是他赚钱几十亿啊，我偷他几块钱十几块钱几百块算不了什么，各位大家都这样子想。因此呢所有的东西17%的成本是因为我们有偷啊，大家都这样子做啊，不拿白不拿，最喜欢讲这句话有没有啊？大家都这样子做的，我不拿白不拿啊，这是自我的一个解脱。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状况？必须要明白，我们知道说钱财呢有两种，有两种吗？什么美金还是英镑啊？这样子哈，还是欧元啊？各位，所有的钱，有两种，这个钱呢的背后有种属灵的意思在背后，什么呢？第一种叫做有福的财，你用自己劳力去赚回来的，正正经经的，圣经说嘛，做正经事业赚回来的。这种钱呢是有福的财，你拿到这个财的话，神会通过这个财来赐福给你，家庭快乐啊，你的事业有顺利啊，各方面都好啊，因为这是有福的财，可能不多，但是呢，这个财进到你里面的时候是有福的，因为你是用正经、用诚实的心来去赚回来的。有另外一种财叫做什么呢？咒诅的财，这种财看起来呢就是哇这个很多啊，但是呢这个财背后有一个属灵的力量跟着这个财的，你知道吗？一种的咒诅的力量跟着这个财，因为这个财呢是不法的手段骗的抢的把它占回来的财，看起来很高兴，哎呀那么多钱， 这个钱赚得真容易哦，说两句假话就那么多的钱，谁叫你这个那么傻给我骗到啊？这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啊，所以我适合生存，你不适合生存，是这样子的啦，世界都这样子的，弱肉强食，我强你弱，所以我就吃你啊，弱肉强食有没有？啊，这种的进化论的思维啊，已经进到社会的里面。不是单单生物学的研究，是进到我们生活里面、社会的里面、思维的里面，对人各方各面啊。所以呢，我们把人的钱骗过来，我们都说这是大自然的定理啊，这是大自然的定律啊。我比你强，我就吃你；弱肉强食，我吃定你的了。这种的思维，你知道吗？所以各位，你不要说，哎呀，这个进化论，哎呀，这是大家都接受的哈，这个科学。各位，进化论不是单单科学。讲得不好听，进化论是吃人的学问了，人吃人的学问、哦、强的不是帮助弱的，强的要吃弱的，这是进化论，各位。所以呢，有种钱，当我们捡回来以后，你以为上帝看不见吗？但是这些钱税多了，但是呢，会带给你种种的恐怖，带给你种种的损失，带给你种种的痛苦。所以你以为，哎呀，我捞了一大笔钱，各位，这个钱的背后有咒诅。因为这个钱不属于你的，最大的咒诅，到最后的时候，神要根据这些钱来审问你啊！要记得神的应许，怎么去应付呢？啊，第一方面，你知道说钱有两种，不是钱不应该得到的，你骗来的，你偷回来的，这个钱会带给你咒诅。第二，你记得神的应许，圣经明明说啊，天上的飞鸟不种不收啊。那么上帝还养活他们，天空的飞鸟，野地的百合花啊，他们啊不种也不收，上帝尚且养活他，你们岂不是比天比飞鸟，比是不是比百合花更贵重吗？神岂不会更看顾你吗？诗篇的作者也告诉我们说啊，少壮的狮子有时候，少壮狮子哈、啊，万之王哈、啊，叫 Lion King。有时候也会挨这个，也会饿肚子饿，挨饿。但是呢，敬畏耶和华的，他一样好处都不缺。神会照顾我们的需要，要记得神的应许。保罗说：“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处丰富。我随时随在都得了这个秘诀，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够做。”诗篇二十三篇也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一定不致缺乏，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是我的牧羊人。我们要记得神的应许，我们要懂得知足。圣经告诉我们说啊，我们里面最重要的那个福分就是知足啊。知足，什么叫知足呢？啊，知足不等于说你有很多的东西，你拥有很多东西你就知足啊。有一个故事，有一个王啊，他得了心理病，常常不快乐啊，常常不快乐。他有一次找一个有学问的、有智慧的人来问说：“我这个忧郁症，我怎么搞？我那么多的东西，但是我不快乐，有什么办法？我这个心理病怎么得到医好？”那么那个智者啊，那个 wise person 就告诉他说：“你去找一个人啊。”他是非常满足的，啊，你说他是非常满足、非常满意的一个人哈。然后呢，你要求他，啊，请他把他的衣服啊脱下来给你穿一穿。你一穿上去的话，你的病就立刻好。这个王就派他的兵啊、他的臣啊、军人呢、啊，到全国去找什么人呢？这是心里面非常非常满足的，就要求他把那个衣服借给皇帝穿一穿，一穿上去就好，一披上去就好。那么回来以后，那么那个王帝就问那时的差那个大臣说：“你们找不找到这个人呢、啊？”他说：“找到了。”王帝说：“那衣服呢？”那么那些人对他说：“王帝，这个很满足的人，穷到连衣服都没有，但是他非常满足，他非常满足。”有另外一个故事讲到这个大将军以前的希腊的亚历山大帝。他的国里面有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但是后来他听见了，他穷得不得了啊，很老很老道， 因此呢，他就去找他，那么就看见他坐在一个地方，好像是很安宁一样，很安宁一样的。那么那个亚历山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 就对他说：“先生，你要我替你做什么呢？你看你现在这个状况啊，你要我替你做什么呢？”他坐在那个地方，他站在他的前面那个大将军，那个的智慧人对他说：“他说将军啊，若是你替我要做事情的话，麻烦你稍微一步往左边退一步，因为你挡住我的阳光了。”意思是说什么呢？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点点的阳光。若是你能够给我一点阳光的话，我就已经很满足了。后来这个 Alexander the Great 对他的朋友说：“哎呀，我差不多要征服全世界，但是我越征服呢，我就越感觉到空虚。我常常都有一种很大的那个欲望，我要征服全世界，我要征服全世界，没办法满足。但是看见这个人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他有一种的安宁哦。”是我所最需要的，我就没有。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心里很满足。我呢，我好像什么都有，我差不多要征服全世界了，我的国度要从这个欧洲打到印度去了。但是我心里面常常有一种很大的那种的欲念欲望，好像得不到满足一样。弟兄姐妹，要记得神的应许，也要记得知足啊，要成为赐福的一个媒介。各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圣经的教导不单只是说哎呀不要再偷了，他转化的圣经里面讲的是说，你不单只不要再偷，乃是说我们要从一个自私自利 self-centered 一个心理状态，改变成一个能够祝福别人的一种的生命。所以呢，我们有一个例子，这里说什么要做正经事业啊，以致呢赚有福的钱，然后什么呢去祝福别人，去祝福别人啊。本来我是自私自利的，为着我的需要，我去偷，我去抢。但是这里说什么呢？但是说我要做正经事业，赚有福的钱，去祝福别人。因此，我们就知道是说，圣经里面说什么呢？当我们基督徒面对奉献的时候，我们面对金钱的时候。当然我们的奉献是对上帝的，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些钱我们用来去祝福别人的啊。我们好像圣经里面说的什么呢？怜悯贫穷的，若是有贫穷人在我们旁边，怜悯贫穷的啊，这个不是奉献，不是奉献给教会，可能是你这个朋友，你忽然间想起他生活现在应该是有困难啊。当我们想到这个人的时候，你怜悯他，圣经说什么呢？就是借给耶和华，耶和华必还钱，人不还钱，上帝一定还，一定还。怜悯贫穷的，就是借钱给耶和华啊，这个耶和华必偿还。我们有时候以为说，哎呀，帮助我们的都是比较有钱的人来帮助我们。有时候呢，我们发现神常常感动那些的寡妇，感动那些并不是那么有钱的人来去帮助别人啊。所以帮助别人啊，不一定是有钱的人，那些自己不一定很有钱的，但是他有一个怜悯人的心，他也会这样子来帮助别人。啊，我们也看见这个，外面很多的孤儿院的工作，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每个月有一些小钱哈，一个月20块、30块，什么的世界宣明会或者说展望会来资助一些的孤儿哈，我觉得这个工作很值得做，30块对我们来说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呢，对一个的小孩子就影响到他的一生，影响到他的一生啊。我们也知道第三世界有很多的。传道人他们一个月只需要，我听说哦，在西非哈，一个的非洲的一个村子里面的一个传道人，他一个月的薪水，你给他75块美金，他就能够养活他一家，并且也能够来去做牧会的工作。75块对我们来说是没有什么事情，但是若是75块换到那个地方帮助那个传道人，他不但只能够养活他一家，并且也能够祝福那边的教会。大家知道说这个上个礼拜看到这个的何牧师哈，和我们的粤语堂何牧师去了印度。那么其实呢，我是来去安排的，这个是安排了差不多一年了。 因为那印度里面有一个印度那个地方有一个神学院长，是我跟他间接的成为朋友啊。那么就他做神学院长，那么我们在这边呢，常常做很多职堂工作都在美国啊。但是我想到说，是不是神也会给我们机会在第三世界印度那些国家做职堂工作呢？因此呢，我就跟他说，跟这个院长说，是不是有这个可能？那么我跟这个何牧师说，你能不能代表我去？能不能代表教会去那边教书一个礼拜，并且呢，跟那个院长交通，是不是可以说，你的神学院毕业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支持一些神学生，他们有负担要开教会的，我们支持你。所以呢，现在进行讨论交通当中。那么回来以后呢，他会向各位报告，就是这样子啊，弟兄姊妹。做正经事业，赚有福的钱去祝福别人，所以这个是新生命的第三个表现，啊，乐住啊，第四个生命啊，所以呢，这就是福音真谛的活现，从伤害别人到祝福别人啊。以前我们是偷的啊，现在是祝福别人 ，from taking to giving 啊，以前是拿人家的，现在是祝福别人的哈，以前呢是伤害别人的，现在是要祝福别人啊。那么这个就是福音的真谛，耶稣基督来啊，就是把他的生命把他的全部与人分享，这个就是福音。福音的真谛，耶稣基督来把神的生命把他自己与我们分享。新生命的第四个表现是建立别人的言语啊。这个第四章二十九节啊，我们一同来念，预备起。误会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到好处。这个误会的言语，我们以为是一种的讲那个肮脏的话，哎，我不会的啦，我不会讲脏话的啦，基督徒嘛，有识之士，有教养的，家教非常好，我不讲话，不讲肮脏的话。不过呢，原文的意思这个是不是脏话而已，英文叫做 rotten， 就是说你的东西变成变坏的 rotten egg， 像腐烂的蛋一样，变坏的那个肉变坏了，意思是什么呢？这种变坏的言语啊，这种的没有意思的言语哈，这是说腐烂的言语的意思。英文有其他译本翻成是 worthless words， 就是废话，没有价值的言语，无意的话，都是翻译成误会的言语啊。那么我们知道说，人呢，一天啊说的话，用字来算字啊。大概是三万，三万是普遍，但是男女有分别，男的25000了，女的30000了，统计了啊，不是我说的，不要怪我啊。一般啊，男生一天讲25000个字，女的讲30000个字啊，但是呢，他们说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说，男人白天在公司里面已经把那个25000的字讲完了，回家以后太太才开始讲他30000个字啊。那么这是最大的问题，他们说哈。我们说25000个字里面，我们可以检讨一下，有多少哈是无意的啊，虚假的啊，那么是高举自己的啊，不真实的，伤害别人的。有多少呢？正是能够有意的，是真实的，是真诚的，人听见以后叫人得到帮助，得到益处，是高举耶稣、高举上帝的。我们想一想，你30000个字里面有多少是正面的？有多少是积极的？有多少是建立别人的？有多少是使到听的人能够得到益治的？有多少？我们可以问这样子哈，言语的影响力，一言可以兴个邦。一言也可以使到一个邦国，算是哈。那么雅各书也告诉我们说，有时候言语就好像这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意思哈，一点点火可以呢把整个的草原烧掉。我们住在圣地亚哥啊，都有这种的担心，有时候对不对？哇，那火一烧的话，从拉蒙了两几个小时就飞，就烧到这个圣地亚哥啊，小小的火。船的那个头可以调动大船的那个方向，小小的嘴环能够牵动马的全身。因为呢，圣经雅各书里面说，这个舌头虽然是在白体当中 是最小的一个器官，但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就好像马的嘴环一样，就好像船的头一样，产生那么大的一个影响力。小心我们的言语，我们有时候讲完一句话以后，骂完一句话以后，狠狠地说一句话以后，你说好了好了，我的气已经发出来了，舒服了舒服了，结果呢，那个人一生不舒服。你一时舒服就使到别人一生不舒服，他永远记得你讲过那句话，从来没有得到医治过。说话的影响力，因此呢，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忏悔性的话呢？因为刚才我们读圣经时候读到说什么呢，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言语，因为呢，要常常说那些造就人的好话，我们说几种的话吧，污蔑别人的人格的话背后说的，还有呢，伤害别人自尊的话当面说的，这个前面捅的后面捅的，前面这个前面当面呢是伤害别人自尊的话，后面是什么呢？误会污蔑别人人格的话，还有什么呢？有时候是跳动猜疑别人的话，不一定是是真的，你也不知道是假的。总而言之呢，就好像伊甸园撒旦试探夏娃时候所说的一模一样，神岂是真说不能吃吗？真的吗？这句话是个问题，但是呢，使到你怀疑，跳动猜疑别人的话，还有什么呢？挑拨离间的话有没有？还有什么呢？破坏团结合一的话，这个都什么呢？都是忏悔性的话。相反来说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随时说建立别人的话，叫人听见以后得到益处，建立性的话，建立性的话，抑制性的话，启发性的话，推动性的话，都是指向基督，荣耀基督，彰显基督，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大概那个时候才十四五岁，有一个老师，不是我的班主任，他间接认识我，有一次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在老师带领小我们查经的时候，他讲一句话，我那个时候都听不懂，其实那个时候我不是那么乖的学生，也不是老师的宠儿，也不是哈。但是呢，他无缘无故呢，就当作同学说一句话，说林祥元你有领导的才干，you have the gift of leadership。我那个时候领导什么叫领导，我不知也不知道什么叫才干，我也不知道。那个十五岁，什么叫领导的 leadership？ 那个时候 leadership 这个字都还没有流行啊。他说，林祥元，你是有这个领导的才干啊。那么我十八岁的时候，我的长老他是个传道人，我们叫长老。对人家说，然后呢，这个人呢就传给我听因为有一次我不晓得是好像是教会安排我做点事情，我就穿起西装来了，好像大人穿小孩子穿大人衣服一样的，来做一些事情。那么那个长老看见，他就对那个人说什么呢？说林祥元好像个牧师啊，这样子。那个时候我也没有想到我要做牧师的。不过这句话就听见了，可能神也用这句话呢，就提醒我要做牧师。那个是比较正面的这个总好过这个林先生将来要做逃犯了，总好过，对不对？但是这是很正面的话，建立性的话，就使到人的人格，人的那个志向就往正面那个方向来去前进。那这是什么呢？这个叫做这个建立性的话。还有什么呢？抑制性的话，抑制性的话，有些话呢有抑制性的，有些话有伤害性的，我举个简单例子，大文豪，托尔斯泰，大文豪大家都知道，不过呢，他在世的时候，他并不是那么有名，也并不是那么有钱。有一次，他在一个餐馆跟别人吃完饭以后出来的时候，有一个游民，就是说 homeless person，有一个游民，无家可归的人，就像这个托尔斯泰说，先生能够给我小钱吗？我肚子很饿。这个托尔斯泰实在是非常有同情心，那么对他说，他说朋友啊，若是我真的有一个小钱的话，我愿意给你，但是我口袋里面一个小钱都没有。 那个人怎么说呢？他说，先生，够了，够了，你已经给我最好的礼物了。什么？给什么？给你什么？因为刚才你称呼我做朋友，人家都称呼我做乞丐，把我赶走了，就你说我是你的朋友，你这句话太有医治的能力了。弟兄姐妹，你不要轻忽你所讲的话，你讲的话可能会伤害别人，但相反来说，谨慎语言，你的言语，你的话语有医治的能力。各位有吗？有那么厉害吗？各位你想想看，若是在街上有人跟你有这个冲突一个不认识你的人在 supermarket 争什么东西，抢什么东西，跟你吵起来了，他甚至骂你，你很生气，你很不舒服，但是呢，你不会说几个晚上睡不着的，因为你都那个人的样子后来都忘记了，他叫什么名字你不知道，对不对？只是生气一点点，以后就会忘记的，因为那个人跟你没有关系，那个人也不是你的长辈，也不是你的亲人。虽然有冲突，他甚至对你说一些很严厉的话，你在那个时候非常生气，但是过后呢，你不会影响你的。但是有一些话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有些话是老师的话中学老师的话，大学教授的话，跟你共事的老师的话，还有父母的话，一句话别人讲跟父母讲，那个重量，那个分量就不一样，有没有还有呢，亲人的话，还有呢，牧师的话，还有呢，你的妻子的话，或者说是你的那个朋友的话。所以有时候你知道女生需要老公的爱情温柔体贴，老公呢当然需要爱情，但是老公比较需要尊重，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就是爱的言语那么男生怎么觉得老婆在爱他呢？就是说老婆带头尊重老公丈夫。那么女生比较需要是爱情，爱情的关怀，爱情的体贴，温柔的言语，女生比较需要，但是男生比较需要从太太而来的尊重。全世界人都很尊重他我们常常说嘛，外边人都是看你是英雄，只有老婆看你是狗熊都没有意思的。我就是要老婆那个尊重人家看我是英雄，我也希望老婆看我是英雄。所以言语所谓带有意志性的话就是这个意思，不是普通人讲什么话，是不是我的老师我的朋友是我的亲人，我的先生，我的太太对我说的话，那个的关系跟这个话有密切的关系，连在一起就能够带动这个意志性。好，我前两个礼拜我去了台北三天，在台北华神教书教三天那么刚刚好我们粤语堂一对夫妻呢就去了台北上班，老公上班，老婆不需要上班，好，非常好 perfect 那他们知道他就打个 email 给我，我在飞机场刚刚从香港要到台北，那么他说林牧师，我们快要回来圣地亚哥度假两个礼拜，能不能跟你在圣地亚哥吃个饭这样子。我觉得说我还有两个小时我要到台北了他就很高兴说哎呀，那么我们在台北见过面吧这样子，那么我在台北见过面那么就习惯吗我们这对夫妻他们住的香港背景小学的时候移民到加拿大，所以呢中文都很挣扎，不要说国语，连广东话都挣扎，你知道吗那后来到了台湾，整个都是中文的气氛嘛去了个教会都是这是一个跟主堂非常不一样的教会那么这个姐妹说哎呀，我就是希望说能够读神学，因为我在华神教那个课嘛，就想到读神学，她说我一直想要读神学，但是我中文不行怎么办这样子能够读吗这样子。那么后来她也对我说，教会呢也有这个宣教短宣队，但是呢短宣队回来以后要用中文国语来做这个汇报，我想到汇报这个字我不想去，他要去非洲 我说我非洲那么重要的事情，汇报那么小的事情，你为什么因为汇报的缘故呢不敢去非洲呢？啊，我你这是因小失大，我就告诉他一下这样子。那么我就离开了。那么后来他回到圣地亚哥，就很高兴告诉我说，林牧师，我两个疑惑啊都得到解决了，我现在又已经去报名读华神啊，我要去非洲啊，因为呢我所挂虑的其实呢不足以我来去不做那个事情。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的话启发性的啊，竟然讲一句鼓励的话啊，就使到一位姐妹就勇敢地踏进神学院。我鼓一句简单的话就能够鼓励一个人去非洲去了。那么他到非洲去可能做了很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是我不知道的，但是这句话却能够产生那么多的那么大的一个果效。弟兄姐妹，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建立性的话，意志性的话，启发性的话，推动性的话，但是那个目的什么呢？都是指向基督，荣耀基督，彰显基督。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是新生命的一个的表现啊！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要自主，要勒住啊！以前我们所说的话都是污秽的言语，拆毁性的，新的生命提醒我们，基督的话建立性的，提升性的，启发性的，意志性的，推动性的。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家，我们的大的家教会也会朝着这个啊福音的方向来去前进。这个是把福音活现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感谢主啊，主已经给我们看见那个模范啊，主呢也给我们圣灵的力量帮助我们朝这个方向来去前进。老师，我只讲到这几方面，只是讲到这种的啊，应该这样子，应该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就很痛苦了。因为每一次来到教会都听一大堆这个你应该这样子，你应该这样子，应该这样子。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是有可能这样子的，因为神答应应许他的圣灵会帮助我们朝着这个方向来去前进。靠我们自己没办法，但是我们谦虚依靠圣灵，主啊，我没办法，我不能够，但是你能够；我没办法，但是你有办法；我软弱，但是你刚强。求主帮助我们啊，帮助我能够改转化我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主啊，你给我们有机会活在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主，我们已经领受了得到了这个福音，也得到了圣灵的能力的应许。主啊，我们可以活出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依靠你，不依靠自己，让我们眼睛看着你，主啊，不看自己。主啊，以知道圣灵的能力通过你的话语提醒我们的时候，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能够反照耶稣基督的荣美。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